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然后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列王记下》第22章。我们都知道诸天是按着耶和华的命而定，然后万象也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哦。口中的气就是他所说的话，那因此呢，神说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并且我们知道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这一位神。所以呢，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他也一定会成就，他必不背弃他对我们所立的约。所以呢，他对我们说，他说他口中所出的话必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他所喜悦的。这一个应许都是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口中所出的话都是大有能力的，并且是祝福他的百姓。那既然神这么看重他的话语，那作为他的这一作为他的百姓呢，我们岂不是更加应该要认真的来回应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一到第七节。首先我们看到神话语必成就。那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如此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苏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的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这段经文说到年仅8岁的约西亚在耶路撒冷登基作王。约西亚是犹大国最后的一位好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昨天在21章里面，我们就看到约西亚的祖父还有他的父亲马拿西、亚门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哦，并且是非常的恶。而且呢，整个犹大国也被他们带到一个很邪恶而且惹神发怒的一个地步。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约西亚呢，他竟然是跟他的主大卫是一样的哦，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并且呢不偏左右哦。他能够这样子，其实真的是有一点不可思议哦。那到底是谁使到他能够如此的与众不同？有学者就认为说，哦，因为是他的母亲。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记载了他母亲的名字哦。那我们当然不排除这一个可能性，但是呢，我们从列王记上的13章1到2节的记载，我们就看到，我们知道说是神的作为。因为约西亚出世前的300多年呢，神就透过神人预言了约西亚将要出世哦。这边我在读那个列王记上这一段经文，他说，谈啊谈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在就是在你们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神在300多年前就已经预言了约西亚会出世哈，并且要在那个他的时代里面呢成就这一个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约西亚能够被在这个被盗之风盛行的整个全国的时刻呢，我们看到他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而且小小的年纪也就是懂得怎样起来寻求神。那20岁的时候，他又开始洁净整个犹大国，然后登基18年，开始修理圣殿，并且呢，成为诸王中回转的最彻底的这一位王。我们看到，其实 一切都是神按照他口中所出的话语，神自己亲自来成就。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对他的话语是非常认真的。那曾经就有一个牧者，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在圣经里面，他用了时间去数算整本圣经呢，神其实赐给人的祝福非常的多，他算到最后总共有3万多个。那如果我们知道说圣经所讲的律法书所说的每一句话从神而出的神都必要成就的话，那我们就看到神其实看重他的话语。那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一些3万多个应许中，我们不要说三万多个了，我们就是抓住了3000个，我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个人生真的是不得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求神在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呢说过的这些话，我们认真的去对待。我们如果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今天我可能神，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面神好像没有对我说过什么话呢。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记得在这本圣经中呢，就神对你说了很多的话，而且是很多美好的应许。那就开始从这一些圣经里面去抓神的应许，抓住这些应许，并且相信说神必定要为你来成就。 Amen。 好，约西亚爱王爱神，顾念神的殿破旧不堪，因此呢，他就让书记沙番去把钱带到大祭司的面前，交给这个圣殿里面做工的人，好修造神破坏的这个圣殿。那大祭司希勒家呢，也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在耶和华殿中找到了律法书，并且让沙番带回去给王。今天爱神的我们要不断的得着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福气呢，我们真的是要让我们这一个圣灵所住的殿要不断的被修造，让我们这一个神所住的殿呢不断的被修造，让我们每一天来到晨祷，我们主日听信息，我们读经的时候，神都用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回应，有些可以就是充耳不闻，有些呢就可以听听了就算了，有些可以听了很有感动，但是呢可能也会立志要去遵行，但是呢可能走出大门过后被这一些世界的许多价值观啊，甚至是诱惑给卡住了甚至神的话语也可能就是被鸟吃掉，被荆棘给卡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让我们每一次听了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要因着神对我们生命所说的话，我们要去行动，我们要去改变。今天作为神国的儿女，我们向约西亚来学习，就是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回应就是在8到14节里面说到话语光照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回应。第一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8到11节里面说到撕裂衣服当然我们现在的人不会说真的把衣服给撕掉但是我们知道说撕裂衣服其实在那一个时候呢是一个哀悼，并且呢非常的就是很深的痛悔忏悔痛苦自卑的一个心态和表现我们看到第8到11节里面说到，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然后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到处数算，交给殿里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书卷。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那这里的律法书原文就是妥拉我们知道也就是说是摩西五经。这律法书呢可能就是在所罗门 建殿的那一个时候呢，可能是埋在这个基石下面哦，或者是马拿西在烧毁这些律法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忠心的神的祭司呢，把它藏在殿里。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沙番其实拿出来读的这一本书呢，也很可能就是《生命记》里面第28-30章里面所记载的，就是祸福的这一个篇幅哦，就是神说到怎样才会得祸。怎样才会被审判，然后怎样才会得祝福的这一个篇幅、哦、那约西亚王在听完了书上所说的话，他顿时明白到犹大国国势为什么会日渐衰弱，国民的道德极其的败坏，乃是因为他们的先王呢的作为，使到百姓失去了听到神话语的这一个机会，并且呢离去了神，而且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呢，他自卑忏悔，并且呢下定决心要遵行，要回应神的话语，要去遵行律法书上所说的一句话，彻底的去清除国内的所有丘坛偶像，并且在这些邪术等等呢都要去破就是完全的破坏，恢复对神的这个真实的敬拜。神用他的话语创造天地，他是那一位口中出的话语就天地就造成的那一位神呢、哦、人心也是借着神的话语的光照呢才能够苏醒过来。那神对他的百姓偏离神因此呢就是因为失去了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当神的话语在那一个以色列的那个时代哦，没有被就是教导，没有被百姓们听到呢，我们就看到整个国家就是真的是非常的败坏。历代以来呢，我们看到二者都一直不断的就是想方设法呢要去毁灭神的话语，毁灭不了的时候呢，他就会混乱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本神留给我们的圣经哦，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研读，神自己持守把这一份把这一本圣经给留下来给后代的人，为的就是让我们不失去他的话语。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珍惜这一本圣经，并且好好的去研读，去背经，遵行里面所说的话，使神的话也能够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并且呢能够指引我们，给我们力量过得胜的每一天哦。我们千万不要像马拿西那样烧毁这一些律法书，只把这一本圣经呢摆在那边当成是摆设品哦。其实我们把它摆在一边不去读的时候，其实我们跟马拿西烧毁这一个律法书其实是没有两样的，因为这本话也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作用。此外呢，我们再来看，当约西亚看见律法书上的话的时候，他看见神的审判，他听见神要审判，而且他非常认真的来回应。那他忧伤痛悔，我们看到当人忧伤痛悔的时候呢，神是不轻看的。所以当神的话语光照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认真的来回应神，我们不要听了就算了，我们要谦卑的来悔改，并且不断的对齐神。约西亚他除了撕裂衣服来表明他里面真的是忧伤痛悔并且认真的悔改以外呢，我们看到他第二个在听到神话语审判后呢，第二个可取的这个态度呢，就是求问耶和华哈，就在12-14节里面说到，他其实就是在神吩咐，这边十二节说到吩咐祭司希勒家和沙番，以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雅各波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我们看到他第二个回应就是寻求神哦。约西亚在神的话语光照的时候呢，他看到犹大百姓对神的这一个亏欠，他没有把国家的这一个遭遇呢的责任呢给推卸掉，没有因为他的这一些列祖啊所遮掩的这罪过呢，他没有为他的列祖的这一些罪过呢而感就是说当成没有看见了，反而是他是立刻承认犹大的这个罪孽， 悖逆，并且呢差人去找先知这个户勒大求问耶和华。其实我们看到他的这一个态度呢，是我们要去效法的。那我很常就会跟我的孩子，甚至是包括我的组员，我会告诉他们说，不明白的时候真的要问。然后我们不明白，我们去问，问了我们就能够知道。那如果我们还在学习听神的声音，如果我们问了圣灵，我们还是不是很确定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问我们的权柄，问我们的牧者组长等等哦。但是我们看到很常人的一个现象呢，就是不好意思问，不好意思问哦。那天我的女儿她就跟我分享，她说我不明白老师教什么嘞，她真的不懂哎。那我就问她说，那你为什么没有问老师呢？她就说我不敢问，不敢问，因为怕自己问的问题是 stupid question。他说，然后就回答他说，我说哦，你因为这样子其实是不好的，因为你怕没有面子嘛，你怕问 stupid question 给人家取笑嘛。所以我就问他说，我说 so you rather become more and more stupid than asking stupid question and become wise, right? 就是问他说，那你是不是就是想说你情愿越来越笨好过于哦，问了愚蠢，人家认为愚蠢的问题哦，而成为智慧人呢？对不对？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问的话，我们其实就不知道，当我们问的话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得到了那个答案，我们就会变成智慧人。那上个星期的 YAY 里面呢，我相信有参加的人都知道，我们在这个更新课程里面呢，结束之前呢就有问学员有没有，学员都有机会问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大家都非常的近，只有含义问的问题哦。之后呢分小组的时候，我的小组里面呢就哇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那时候刚才不当场问呢？他们其实问了很多问题，他们说刚才这样的分享哦，是不是就是说传统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没有重生？然后呢也有人问，是不是每一次犯罪后跌倒，然后悔改过后就等于重生了？然后另一个又问，那到底一个人要重生多少次？我说为什么你们刚才不问呢？讲员教的时候他有问你们有问题，为什么不问呢？然后我就鼓励他们说，你们等一下在群组里面发问这些问题，因为我不想告诉他们答案，让他们去问学习问。但是很可惜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人问哦。所以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问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一起来学习哦，并且呢能够成为智慧人哦，因为神的真理要使我们成为智慧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其实都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那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到神的面前回去问神哦，去问他。那我们的神他不像那些手所造的偶像有口不能说话，他是活神。那神绝对呢他不会说一些让我们不明白的话。那如果你觉得说神说的话你不明白，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明白，不是神特地要讲一些让你不明白的话，我们的神绝对不是这样的神。所以我们要相信说他说了一些话，他一定会要让我们明白，所以我们要回到他的面前去求问他。那神有时候也会透过我们的权柄来对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说一些严厉的话。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也要懂得怎样的回应，我们要选择不受伤，而且呢我们要带到神的面前去求问。那我们求问了过后呢，我们也可以再回到我们的权柄的面前来跟他一起的就是沟通，让神的话语不断的光照我们的生命。那当神的话语不断光照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其实不但能够扩张我们的生命，让真理常常跟对于我们的这个生命来，我们的生命常常跟真理对真理对齐以外呢，其实在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到，当我们不断这样子的回应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深，而且也能够越来越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哦。接着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就是最后这一段哦，15-20节，我们看到祸福呢就看人的回应。这里呢我们看到神透过先知户勒大说出了他公义和慈爱的话语，对于以色列百姓还有王 如何回应这个律法书的话、啊、我们看到就跟生命记里面也就是神所说的这个 律法书里面所写的一模一样、哦、人有两个结局、哦、当人怎样回应神的话的时候就会得到不一样的回应，会得到不一样的结局。第一我们看到15到17节里面呢，就是死不悔改惹神怒、哦、惹神发怒。先知这个女先知呢呼勒大在百姓的这一个给百姓的话呢，就是神公义审判呢就是必临到他们。那即使虔诚的这一个约西亚王带百姓来代求应该执行的管教呢，我们看到神在这里说他依然会执行。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不是知道说神就是那一位慈爱的神吗？当人悔改神就一定神就会原谅我们嘛。但是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里面记载呢，在当时那一个时候呢，其实神早已经知道这一些百姓呢，他们虽然表面上好像跟约西亚王一样、哦、好像就是有复兴哦，其实他们心里面还是依然非常恶的。在耶利米书二章到六节里面呢，就真的是记载到百姓怎样的一个心态，并且怎样的作恶、哦、所以我们看到全知的神他因为明白百姓其实是表面上跟王有这样的一起的复兴，但是心里呢其实是继续的悖逆，并且呢离弃神作恶。所以呢我们看到最后呢神还是管教了这些百姓、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按神的丰盛慈爱的属性呢，人真的是悔改的话神就必赦免我们的过犯就好像在耶利米书七章三节里面也真的是我们看到神在犹大国被掳的前夕，就在要被掳的前夕、哦、他依然还是苦口婆心的劝他们改邪归正啊，要有改正的行动啊，他就会让他们继续的安然居住在耶路撒冷城、哦、但是呢我们看到百姓藐视神，而且呢在这一个继续的犯罪继续的作恶，所以神的管教神的愤怒呢最后呢还是照着他的话语这样子说总不止息、哦、其实在这一边呢神也曾经呢在我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呢，神就让我看到他的这一个心情、哦、其实我们看到他一直在离开圣殿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回头望一直回头望，神渴望看到就算有一个人悔改他也愿意就是施予恩典、哦、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这样子这么怜悯的神、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灵，我们常常呢在神的恩典中呢我们要谦卑的来真实的悔改，当神光照我们生命里面的不适的时候，我们千万千万要认真的来对待认真的来回应，我们不要让神在给予我们的恩典里面呢设下任何的时限、哦、我们要让神的恩典源源不绝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并且能够延续到我们的下一代、哦、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这一边就是18到20节里面，我们看到悔改代求得平安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其实先知也告诉约西亚王，他说耶和华将是那一个使他能够平平安安的归到他列祖的坟墓、哦、不会让他亲眼看见亡国的这一件事情，也不会让他看到百姓被咒诅被掳。那约西亚王死后的第四年，我们就知道这一件事情就成就了，尼布甲尼撒王就开始攻打犹大，所以在约西亚他活着的时候他真的也就是没有看到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光景、哦、那我们相信当他我们看到约西亚王当他就是悔改的时候，神就说他会让他平平安安、哦、就是整个他的执政的时代呢他也真的经历了这一份平安。然后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样的经历、哦、当我们谦卑悔改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真的是会平安，纵然是我们知道说要面对管教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坦然无忌的去面对这一个神的管教、哦、所以谦卑悔改是使我们心中得平安。那除此以外呢，当我们更深入的去思考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到、哦、就是神虽然说他必要管教他的百姓，但是约西亚王的悔改还有寻求神呢，我们就看到神的确也延迟了他对以色列国的审判， 也让约西亚还有他跟他一起的 那一代的人、哦、也就是没有经历到王国的这种悲惨的状况。所以呢，其实约西亚的痛悔，他的悔改，还有他的代祷呢，实在也是为犹大国带来了平安和祝福。因为在他执政的那一个年代，真的是就是国泰民安，所有的百姓呢都没有经历这一个征战、哦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当一个人有权柄的时候，当他真实悔改并且他代求的时候，其实能够带来给其他人的祝福，旁边的人也一样会 受益、哦、那所以这里呢就要鼓励我们所有、有权、作为权柄的，无论是你是父母也好，无论是你是上司、甚至牧者同工小组长们，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正确的回应的时候呢，其实非常重要而且大有能力。我们要常常为我们所带领的人，甚至是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团队来代祷代求、哦、那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当我们用正确的、方式来回应，态度来回应神的时候，我们必要得着神的祝福，并且我们要让我们所带领的人也一样在神的这一个祝福的流里面、哦、那好，然后接下来我总结今天的这一个分享、哦、那我们常常站在破口里面去呼求。那我们如今也真的是活在一个就是全地都惹耶和华愤怒的这个时刻、哦、我们也深知道说这一地呢必定要受审判。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神，我们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并且呢我们要认真的来对待神的话语，在神的面前来自卑，那我们就可以不用遭遇灾难，并且呢我们能够得享平安。此外呢，我们更是要来积极的为这个世代来呼求，呼求神的怜悯，并且呢让这个世代呢能够因为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呼求，他们也一样能够起来认真的回应神的话语、哦、免去神的愤怒的刑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要认真的来看待神的话语，因为神口中的话语是要祝福我们的，但是就看我们的回应是怎样。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然后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今天坐在那边的时候，我还没有想我今天要分享什么，不过我就是想我整体听完之后，我想做一点的回应、特别是当我们在看约西亚的事迹的时候，今天这一章只是说到他发现了神的律法，面对神的话，然后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的回应、这样子的一个的悔改。那我觉得他的悔改从约书亚、从约西亚、这个王本身来说，他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所谓的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他是一个好王，所以基本上他也不是说犯了什么罪，不过他会看到整个国家是陷入在一个的非常的腐败的当中、明天的经文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明天的经文就会更详细的看到约西亚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我刚才在一路在听的时候，我也在反省，就是约西亚他是一个好王，他的父亲亚门很恶，他的祖父那个马拿西更恶，应该说是最恶的，然后他的曾祖父西西家就很好。那西西家我们说哇是一个很难得的好王，比起之前的列王他还要来得更好。但是如果我们看约西亚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比他的曾祖父做得更透彻、做得更完全。那在这个地方我会看到今天这几个王其实也代表着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在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有怎样的一种的、生命的表现，其实我们都要面对神。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跟他们来比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优点跟好处是今天神的话随时在我们的手中，随时在我们的手机，随时在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拥有神的话不只是一卷律法书， 我们有完整的圣经，而且我们有很多的版本啊，我们可以随时随处啊，在你的书房，在你的书桌，在你的客厅，在你的手机，在你的电脑，随时随处都可以有神的话。可是我们回想当年他们在圣殿里头发现了这个律法书的时候，哇，那么的宝贵。因为当面对律法书的时候就如同面对神嘛。今天我刚才也在思想，为什么神不要用直接说话的方式来跟人互动，就是神无所不在嘛，意思说神随时可以出现，神随时可以说话，或者是当人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对人说话，那不是更直接吗？但是我在想，如果给你选择，神可以随时跟你说话，跟神把他的话留在一本圣经里面，等你随时想跟他说话的时候，你随时想要听他说话的时候他就跟你说，你会选哪一个？我想对一些人来说，哎呀，如果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神当面对我说话，那应该是更好嘛。其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人很奇怪的，你看啊，就是说如果你的小组长活在你的生活里面，随时他就活在你面前，或者说牧师可能就扮演这个角色随时要监督或者帮助你在属灵上，那你可以选择每一天跟牧师在一起，每一餐跟牧师一起吃饭，跟最好牧师我知道你在就好，但是你不需要跟我一起同桌吃饭，你会选择哪一个？你会选择牧师你在就好嘛，如果每天要跟你一起吃饭，好像吃得没有那么自然，吃得很有压力。你会想象今天如果神说我把我的话留给你，你想要明白我的心意，你想要寻找指引的时候，你随时可以读我的话，或者你说神啊，你随时跟我在一起好不好？就是吃饭你跟我在一起，我上厕所也跟我在一起，我做什么你都跟我在一起。可是你会觉得不要了，不用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你会发现这就是人。所以神其实很明白就是说神让人有一个自由让你来回应。所以我讲今天我说我们比当代约西亚王，比当代这些的以色列民更加的有福，是因为神已经把他的话用很多种方式就留在我们的面前，不像当年他们好不容易发现到原来神的话，所以他们就很认真的来面对神的话，才产生这样的一个的复兴。那今天神的话更全面的不只是透过律法书的诫命告诉我们听蒙福，不听被咒诅，今天包括在耶稣的恩典里头一路用恩典来引导我们，一路来陪伴我们，一路来安慰我们，圣灵一路来加添我们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更大的一个的不同。所以我想整个时代今天神同在，有神同在是不是就平安呢？其实从大卫的年代我们就知道他很贴近神，可是考验也很大。历代我们一路看不同的王，虽然说好像国家是太平，但是是忧患也是存在的。所以神同在并没有表示说就没有了任何的困难。今天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国神同在。但是当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今天也有人在面对官病在面对这个大家好像很怕遇到，可是他真的就来到。因为现在官病真的就像流行感冒这样子的散播在整个的社区，所以我们随时都会碰到。所以政府也不断的给我们这些检测仪让我们自我测试， 昨天我女儿夫人跟我讲，她说爸爸你自己要再测试一下，我说礼拜天才检测过，再检查了，好了，那我就也检测一下。是我想我们今天真的就活在有的话，那我们也就是很自然。就像女儿今早上才跟我分享，她说她的那个一起每一天一起工作一起吃饭的那个同事啊，因为她的家婆也染疫，可是那个家婆是要负责煮饭啊，负责照顾孩子，他们的家庭有九个人住在一起啊，但是她现在已经脱离了那个困难，而她家人她就是要照顾孩子要煮饭，哎，可是其他人都没事。所以今天我们也很明白，遇到灾病没有遇到灾病，其实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的来面对。那其实为什么基督徒或者神的子民会遇到这些事情，恐怕我们今天可以更深的思想，当末后的苦难末后的灾难临到的时候，神的百姓也没有得幸免，就也会遇见，但是一路这个过程当中，神会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来去面对，来走过这一段路。所以我想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有神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有神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力量，即使是经历在考验里面，经历在这些所谓的风波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显出出人意外的平安在神的里面，甚至面对死亡我们都无所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神那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关于约西亚的事明天应该有更完整的讲解，我们明天再继续来思考。